被三面夹击，普京做好最坏打算。冇钱唔改都唔得，中共防疫政策自相矛盾。摆脱清零干扰，富士康计划在印度工厂增聘53000名员工。美国示警欧洲，台海冲突或会导致25000亿美元损失。劳动力紧缺，俄罗斯准备放宽童工限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1月12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除了受到乌克兰的顽强抵抗以及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国内也都有很多反战的声音。现在因为俄军从克尔松市撤退，又引起国内鹰派的强烈不满。有迹象表明，普京政府正在做最坏打算。俄罗斯国防部11号宣布，俄军已经全面从克尔松市撤离，部队已经重新部署在第涅伯河东岸。不过克里姆林宫强调，克尔松州仍然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乌克兰还未正式宣布光复克尔松市，但是从网络上面流传的影片以及相片可以见到，当地乌克兰游击队已经在克尔松市政中心大楼前面高挂乌克兰的蓝黄两色国旗，以及代表欧盟的12粒金星旗。最新的影片显示，乌军已经进入市政中心前面的广场，激动的民众围着一名士兵大声欢呼。俄军从克尔松撤军的消息引起了国内鹰派的不满。俄罗斯军事网红科蒂诺克批评，这个决定令到成千上万为俄罗斯而战、为俄罗斯而死的人感到震惊。俄罗斯军事分析家罗任在社交平台上面写道，这个是俄罗斯联邦自1991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失败。他直言，如果在冬季攻势入面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这一系列的军事挫折所积累的不满情绪将会比制裁更加大。俄罗斯杜马下院的议员米兰诺夫在推特说，对克尔松的失败表示遗憾，将来必定要重新夺回这一座城市。与此同时，支持战争的评论者批评克里姆林宫没有进行更加具侵略性、更加残忍的战争。克尔松是航运、海军以及其他重要海上航线的通道，也都是连接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的桥梁。一些西方媒体认为这个是俄军耻辱的失败，因为后勤补给几乎完全中断。俄军从克尔松市撤离并不奇怪，但是亦都有人怀疑这个是俄罗斯为了欺骗乌克兰军队而布下的陷阱。俄罗斯官方媒体将克尔松的撤退声明描述为是移防或者是重组攻势，俄军离开是为了永远回来这一类的正面评论。俄罗斯国防部在礼拜四的新闻会上面亦都没有使用撤退这个词，而是用了调动。有分析指出，俄罗斯的宣传是为了减轻对国内民众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多次威胁动用核武，而在撤军的敏感时刻，俄罗斯暗中修整全国老旧防空洞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彭博社10号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在静静地检查全国各地的地下室防空洞以及其他民防设施，清理和修整苏联时期以来都未用过的设备。消息人士说，这个是克里姆林宫确保国内民防设施做好准备的一部分行动，以备战争扩大。报道指出，这个再次反映出俄乌战争造成俄罗斯社会更为广泛的军事化。除了清理防空洞，俄罗斯教育官员这个礼拜亦都说，明年开始全国的学校将会恢复实施苏联时期的军训课。目前乌克兰还未攻击过超越邻近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境内目标， 不过战火多次外溢到俄罗斯邻近的乌克兰边境的地区。早前这些地区的官员曾经公开证实正在重整防空洞。但是消息人士说，这一次的清点和重整民防设施是全国性的。这些防空洞大部分设在公寓、学校和政府办公室的地下室。网络上面亦都有政府正在清理防空洞的消息，但是地方政府否认有任何的特别行动。上个月卫生部还发声明否认正在防空洞的内部设置手术室。不过一名莫斯科的房地产经纪人就说，他的一些客户现在认为防空洞是重要设备，并且问他手头的公寓有没有这些设施。而另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将会开展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两国首次的核武会谈。俄罗斯外交部长雷雅布可夫11号表示，两国代表近期之内会在埃及的开罗举行会议，商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院这个礼拜二亦都宣布了相关消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签署的一项双边裁减战略武器的条约。内容为限制双方军备数量，包括核弹头、弹道飞弹、重型轰炸机等等。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方中断了这方面的对话。近期俄罗斯对和谈的表态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对同乌克兰的谈判持开放的态度。不过由于普京多次威胁会使用核武，外界还不能够完全排除俄罗斯使用核武的可能。中共政治局常委会11月10号开会强调，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方针。11号官方又发布微调放松防疫的20条措施。分析人士认为，清零导致财政困境，当局又担心公开放弃清零有损权威，才搞出所谓的优化措施这一种自相矛盾的事物。另外，中共高层还存在不打自招以及要地方孭锅的嫌疑。在20条措施入面，引人关注的是对密切接触者调整为5日集中隔离加3日居家隔离，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将高风险区外日人员7日集中隔离调整为7日居家隔离，符合解封条件的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另外还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并且将登机前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两次调整为一次。措施还提到，一般不按照行政区域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同时纠正一日两检、一日三检等等做法。上述通报发出之后，多个相关措施的词条迅速登上微博热搜。中共20大之后，就传出中共高层在研究结束清零的消息。大陆独立媒体评论员吴德11月11号对大纪元表示，当局公布这个通知，证实有关放弃清零的讨论确实进入了中共决策层。但是当局首先维护领导人的面子，措施实际上是放松了，但是口头上还是坚持动态清零。吴德认为，当局仅仅拿出这种自相矛盾的文件，肯定会令基层无所适从，估计会在短期之内造成不少的混乱。旅居澳洲的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11月9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确实是没钱了，不改不得了，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矛盾的做法。中共在通知里面还强调，现今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产，未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取静默管理，随意封控、长时间不解封、随意停诊等等各种层层加码的行为，并且会严肃追责。通知还声称要纠正简单化、一刀切、 层层加码等等做法。李元华话，中共高层等于将一刀切层层加码的责任推咗俾地方，甚至到最后推俾居委会。不排除以后中共会制出一班人来平息民愤。富士康公司计划在两年之内将印度工厂的工人数量翻四倍，以便在中国面临生产中断的时候可以进行及时调整。日前因为受到疫情封控影响，大量富士康郑州厂的员工徒步逃离返乡。受这个事件的影响，苹果本周已经降低了高端 iPhone 14机型的出货量。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指出，富士康计划在未来两年之内将印度工厂的员工增加53,000人，令到员工的总人数提升至70,000人。虽然70,000人同拥有200,000工人的郑州厂相比规模好小，但是对于苹果来讲是摆脱对中国依赖、实现多元化生产的关键。一位台湾的知情人士说，富士康正在扩大在印度的业务，以增加基本型号的产能，并且满足印度的需求。他表示，我们正在逐步增加那里的生产规模。摩根大通分析师今年9月份曾经估计，到2025年苹果可能会在印度生产25%的 iPhone。 台海地缘风险升级，英国媒体透露消息说，美国政府向欧洲盟友警告，如果台海冲突爆发，全球经济将会蒙受每年25,00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英国金融时报引用6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白宫当局委托荣鼎集团进行调查，分析经济损失结果，相关的资讯被广泛分享给美国的盟友。报道说，这份报告的出台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盟国正在对台海冲突问题制定应对方案。有欧美官员认为，台海问题必须集结国际支持应对，压制北京当局的做法。在讨论入面，美国政府还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为类比，强调外界维护台海秩序的关键性。近期台海安全问题成为外界越来越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前表示，美方相信中共正在加速台海计划的时间表。而欧洲官员亦都指出，在去年美方分享乌克兰边境情报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仍然认为这一场侵略不可能发生。但是今次欧洲的政府已经吸取了教训，会对未来的问题严阵以待。根据荣鼎集团的调查，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受损失的不单止是台湾，北京政府也都将会受到巨大冲击，造成的效应波及全球。此外，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亦会受到重创，这个是因为中共的金融交易活动会因为发起战争而停止，同北京来往密切的一些新兴市场亦都会遭受打击。在经济压力渐增以及俄乌战争动员300,000人的影响之下，俄罗斯计划放宽童工限制。据彭博社报道，在西方国家制裁的压力下面，俄罗斯需要增加劳动力。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提出法律修正案，令14岁以上的青少年能够更容易获得兼职的工作。提案标榜青少年的收入将会成为家庭额外的经济支持，还有助于青少年养成责任感。预计新的草案将会在2023年3月生效。俄罗斯经济官员表示，随着征召令以及数十万俄罗斯人口的外流，工人短缺加剧。邻国格鲁吉亚估计，今年至少112,000名俄罗斯人移居该国，带动了格鲁吉亚经济发展。其中有大约一半的俄罗斯移民来自科技业，是高端而富有的人才。经济学家表示，劳动力的短缺可能会限制俄罗斯未来的成长。 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